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新年好，今天是2021年元月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据报于近日被转成甲级犯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12名港人命运发表声明。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对张展判重刑，实际上使习近平的独断专行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叙事更加难以扭转。中国对台军事挑衅威胁常态化，过去一年派军机侵扰台湾空域多达300多架次。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据报于近日被转成甲级犯人。香港苹果日报等港媒星期四12月31号报道，周庭被升级囚犯等级的消息当天由南区区议员袁家卫透露。
袁家卫称，周庭已被升级为甲级犯人，并已转往属高度设防级别的大兰女惩教所继续服刑。甲级囚犯通常是那些犯下谋杀和贩毒等严重罪行的人。根据香港惩教署最新的年度报告，2019年收容了128名甲类囚犯，其中 86% 犯有毒品相关罪行，其余人因谋杀和强奸等严重罪行入狱。香港媒体《香港01》引用退休惩教官员的话称，周庭星期四被转入甲级犯人监狱。周庭等香港众志三子12月初被判入狱7到13个半月不等的刑期，罪名包括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周庭的刑期为10个月，他多次提出保释申请均被拒绝。外界对周庭被转入关押甲级犯人的监仓感到突然。这位退休官员估计，周庭入狱后不断透过探访渠道宣传狱内生活，间接吸引其他在狱中的追随者，担心他会凝聚势力。他认为，为了降低他的影响力，将周庭转到高度设防的惩教所，方便管理。苹果日报引用熟悉监狱人权的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珍的话，甲级监仓的囚犯被单独监禁，至少有2名狱警不断监督他们的活动。香港惩教署回复苹果日报等媒体查询时称，不会就个别案件作出评论。香港南区区议员袁家卫12月29日在周庭的 YouTube 频道上传影片，讲述探监过程。他表示，周庭在狱中负责洗衣的工作，最近也报读烘焙兴趣班，学做蛋糕。周庭收到不少来自日本的打气信，看到熟悉的文字，令他感动不已。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当局控告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在较早前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后，香港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
终审法院于星期四处理有关的上诉许可申请，在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后，终审法院在星期四下午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并发出临时扣押命令，因此黎智英需要及时被送往监狱关押。有关的上诉案件将于2021年2月1日在终审法院进行正式审讯。终审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在处理相关保释申请时应用香港国安法第42条时可能有错误，而该条文对涉及国安法的保释申请有重大及广泛重要性。现年73岁的黎智英被控诈欺及犯有港区国安法中所指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在较早前获准以1000万港元保释金，三人做出共30万港元的人事担保，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护照，每星期向警方报到3次，并且除了到警署报到和出席法庭聆讯外，其余时间不得离开住所的条件保释。李志英也同时需承诺，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与任何政府官员会面，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不得在社交媒体发帖、信息或留言，以及不得透过纸本或网络发表文章。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31号就12名港人的命运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判决，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服刑的其中10人。
声明说，在中共及其在香港唯命是从的人摧毁香港法治、掏空香港人民自由之前，香港曾经是个蓬勃繁荣的地区，设法逃离暴政的12名港人理应在海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不是被逮捕、接受秘密审判、入狱服刑。声明说，中共对12名港人的迫害，其中2人在被捕时是未成年，再一次暴露出北京的残暴，公然无视其签署的国际条约，蔑视香港人民的权利。声明谴责中共政权说，一个阻止本国人民离开的政权不能宣称其伟大或全球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权只不过是个脆弱的、害怕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
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召开一场声援10位港人被中国法院判刑的记者会，批评法院审讯过程黑箱、侵害人权，并呼吁台湾政府正视恶化的香港局势，提升援港政策。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法院日前就12港人偷渡案进行宣判，刑期从7个月到3年不等，其中2名未成年被送交港警处理。这12名港人今年8月23日凌晨从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深圳海警局人员截获，并送往中国关押审判。对此，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12月31日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法院黑箱审判、侵害人权，并呼吁台湾政府的援港政策必须升级。这些公民团体将在明年联合提出港澳条例有关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的修法，明定行政院应该至少每年一次针对香港民主人权等状况作出评估报告，并依此拟定应应方案。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燕燕指出，蔡文英总统曾经表示，一旦香港情势发生变化，可以停止适用港澳条例，不过这种做法虽然利益良善，却没有说明具体对策，容易造成混淆。他说，而我们所推出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未来和立法委员合作，预计要修法的这个条款，就是要借由这个修法，把台湾如何评估香港，台湾政府如何在冻结港澳条例之后，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行政计划、法案或行政命令，应该讲清楚、说明白。联合国际社群的撑港法案，一起彰显对付中国、撑港抗中的决心和意志。江燕燕还谈到，美国政府从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已经通过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等。欧洲议会也曾经针对港版国安法作出决议，包括考虑制裁中国官员，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制定援港救人的救生艇计划。与会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洪生汉表示，一定会协助公民团体提出的撑港升级法案，因为香港是台湾对抗中共暴政最重要的伙伴，必须力挺到底。他说，台湾和香港的命运我认为是绑在一起的， 如果香港真的被中共拿下了，没有办法再抵抗了，那下一个遭殃的一定是台湾。洪生汉委员还说，香港过去一段时间的抗争运动提醒了台湾民主为何重要，为何中共政权不可信任，台湾一定要和香港站在一起，并提供更多的帮助。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在会上表示，面对香港局势的急速恶化，尤其是人权状况导致大量民主运动者乃至一般市民受到迫害人的人道危机，台湾政府不能再以国家安全为由消极无为。他说，更明确有效措施除了放宽移民就学措施之外，对于参与民主运动受到迫害人士的救援协助，对中国香港政府的谴责施压，必须采取更积极有力的行动。吴瑞仁还指出，虽然台湾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但是台湾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具备正当性及软实力，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检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港资所获得的特殊待遇。此外，因应的方案还应该包括制裁相关中国官员。台湾民进党政府目前是以专案的方式对香港提供人道救援，并成立了台湾交流办公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表示，现行的港澳条例足以帮助港人，没有必要进行修法。
因如实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状况，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12月28号被中国共产党一手操控的法院重判四年有期徒刑。随着张展被判重刑的消息传出，有观察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张展下如此狠手，实际上使习近平的独断专行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叙事更加难以扭转。
武汉肺炎疫情即2019年发源于武汉，后来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至今不见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研究者和政府公共卫生当局仍然在奋力应对至今依然在大发展的疫情之际，包括中国的盟国伊朗和伊朗所仇视的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生时和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竭力隐瞒和淡化疫情，使原本应当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公共健康危机演变为世界性的大灾难。中共政权的独断专行、封锁信息导致世界性的大灾难，这种叙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流行的叙事。而中共政权的独断专行则被中国国内外的众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普遍认为就是习近平个人的独断专行。张展仅仅是因为到武汉去报道了疫情实况，便给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刑四年，这种局面似乎进一步加强了习近平在中国实行的独裁专制造成世界性大灾难的叙事。香港媒体人金钟说，
以这个个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啊，这个抗疫的这个所谓成功啊，是一种不光彩的、非法的、不人道的、不法治的这样一种手段。张展被捕和判刑，我看就是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啊？就他一个人这么一个女记者，这么一个弱者，他们都敢下这样的毒手。
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说，
张展做了什么呢？他就是拍了一些现场的视频，然后放到那个网上，这个能说有什么罪行吗？对不对？根本谈不上，甚至都不是攻击政府，他只是拍了一些那个真实的情况。那么谁最害怕说出真实情况呢？那就是做了坏事的人。 这个做坏事的这个人不光是撒谎，而且是做了坏事。
在当今中国，中共宣传部门强调中国亿万民众必须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所有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都要绝对服从中央及习近平指挥。此外，习近平本人也公开声言，中国的疫情应对一直是由他本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但习近平本人以及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一直明显回避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疫情最初发生和发展之际，也就是在最有希望将疫情控制于中国局部地区之际，究竟是谁具体下令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大扩散、大爆发。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本人声言他在2020年1月7日就疫情防控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但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本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担心，迟迟没有公布习近平在那一天究竟做了什么指示。2020年1月23日，也就是在致命性的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各地迅猛扩散并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之际，在人口1000多万的武汉当局宣布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他不提武汉，不提封城，不提疫情。分析人士指出，2020年元旦公开宣誓效忠习近平个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发10多次所谓的八人因传播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谣言被公安机关训诫的消息，这种威胁性的所谓新闻发布导致全中国的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再敢谈疫情。被中共公安机关如此训诫的包括武汉医生李文亮，李文亮随后死于疫情，也就是中共当局所说的谣言。中共控制的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在大力播发威胁公众的所谓传播谣言被训诫的消息的同时，也大力播发误导人的所谓宣传正能量的新闻，其中包括在疫情爆炸性发展的2020年1月18日武汉喜气洋洋地举办万家宴大型公众活动。与此同时，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则马力全开，大力删除中国网络上成千上万的民间有关疫情消息的帖子。2020年初，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中共当局的这种信息封锁加误导性宣传中，因不知情而中招感染病毒，导致疫情规模飞速扩大并扩散全世界。在评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仅仅是因为张展亲临武汉疫区报道了武汉肺炎疫情实情就将他判重刑一事时，魏京生说，
你用这么严厉的方法来禁止人家说话，那就说明你是做贼心虚，说明你敏感了，说明呢背后就是有被隐藏的真相，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严重，也因此全世界对这个张展被判刑呢反应也特别强烈。
批评者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司法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张展时，甚至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功夫也懒得下。中共控制的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的言论，但既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张展所直播的 YouTube 视频。与此同时，有中国网民抱怨说，他们的社交媒体微信账号仅仅是因为他们提到了张展的名字就被禁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依然在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苦斗之际，因如实报道疫情消息的张展被判刑的消息成为世界新闻。 美国和欧洲联盟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展。有分析家认为，习近平当局现在响应国际社会呼吁释放张展，不但对张展及其家人有好处，也对习近平本人有好处。还有人说，在疫情问题上，习近平现在可能逃脱罪责的唯一途径就是释放张展，公开给张展平反，以便向国际社会显示封锁疫情有关消息，从而最终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责任不在他习近平本人。在许多人认为习近平释放张展对张展、对中国以及对习近平都有好处之际，习近平是否有可能下令释放张展？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表示，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悬念。他说：“
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习近平呢，他确实做了坏事，确实是那个。”干了很多那个见不得过人的、见不得光的坏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是释放了张展，等于鼓励很多看到真相的人，出来揭发，那样他就更躲不过去了。
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也认为，习近平不可能下令释放张展，也不在乎他控制下的中共司法当局重判张展，等于是进一步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坐实了他下令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的猜测。金钟说：“
哎呀，他现在我跟你说啊，他已经是滚啊，死猪不怕滚水烫。”是吧，他根本不要脸了。
在另外一方面，有评论家指出，中共和习近平当局并不是不怕开水烫，而是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舆论非常敏感，否则中共当局不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用于封锁来自国内外的批评的声音和新闻报道。另外还有一些评论家指出，得到中共官方媒体大力宣扬的颂扬习近平领导中国抗疫丰功伟绩的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一书，在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谴责声中突然在全中国下架，这一局面也清楚地显示了习近平及其政权对舆论的高度敏感。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谋求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共利用其日益强大的国力、经济发展和军事能力，一方面对西方民主国家采取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手法，另一方面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其他国家和政党则采取拉拢和利诱的策略，透过不遗余力地输出习近平思想，培养和扶植在海外的代理人，以此来扩大和强化其国际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中共在外交上采取的强硬策略越来越显露出来。路透社日前报道说，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曾亲自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必须采取立场强硬的斗争精神，应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中国外交部贯彻和执行习近平的斗争精神，在国际关系事务中采取强硬针锋相对的策略，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被西方国家冠以战狼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引用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面对霸权霸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华春莹还说，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荣誉与尊严、国际公平与正义，就做战狼又何妨。华春莹此语展露出中国对西方民主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狼态度。中国在以强悍和咄咄逼人的战狼态度应对西方国家批评和施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广邀世界各国政党与会的机会，向他们大力宣扬和推崇、输出和灌输 习近平思想，谋求以此培养和扶植这些国家和政党官员未来可能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是配合中国外交部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求真务实，积极开拓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主要部门。中联部的网站说，中联部服务中国总体外交布局，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目前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通过高层往来、论坛对话、工作访问等，深入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全面介绍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今年10月12号，中联部长宋涛在福州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上，极力宣扬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的理念，向与会代表输出习近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政治模式。新华社的报道称，100多个国家的大约400名政党驻华使节、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媒体驻华代表、智库学者等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这次会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文称，中联部在组织外国政党人员来华学习和参加培训课程中，虽然不直接宣扬中共专制制度的好处，但却强调中央集权领导的优点，希望他们向中共学习。尽管中共口口声声表示不会向别国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谋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7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向与会者宣扬他提出的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选项，中国模式有助于解决人类问题。习近平还承诺未来五年要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 1.5 万名来中国交流的机会。在12月3号的闭幕大会上，中国提出了一项北京倡议，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要贡献，号召各国政党要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中共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在两个权力板块扩大其影响力。他说，面对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等方面施加的影响，等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从其集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出发，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其在亚欧大陆金砖五国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影响力，抵制西方的压力。夏明说，中联部配合中国外交部的战狼外交，利用其在资金、传媒等方面的优势，对各国政党进行思想和宣传培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他要坚持一个新兴国家、一个崛起大国要面对的那个老的这个超级大国的那个霸权地位，这才叫战狼外交。但是他对那个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他已经因为有钱有势了，他已经在那边渗透很厉害了。但是呢，他如果要培植他自己那个喜欢的政权的话呢，当然就通过那个能够渗透选举、能够渗透这个舆论、能够扶持他那个喜欢的政党。
中共在全球各国培植其代理人从来没有间断。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共就在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支持当地的游击队和左翼政党，对这些国家的政权形成威胁和颠覆，因此也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华和排华。夏明教授说，中共在政党体制下大搞统战外交，这种做法沿袭了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依靠亚非拉对抗苏美两霸的外交策略。1970年代和80年代，中共出钱让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学习， 这些在当地国家有背景和权势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很多成为这些国家的高官和外交官。夏明教授说，这些年来，中共不仅继续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做长线的投资，还通过所谓的政党交流方式，让外国政党的受训人员进入中共的党校接受短期的培训，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觉得那个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呢，当然他有这些那个闲置的资源，那么他有这个就是在全球呢要打开他的外交呢，那么他的这个空间的话呢，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寻找那么他的代理人。那么这种那个寻找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呢，这只是一种，因为他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有许多呢在中国培养过的人呢，尽管他不会成为共产党的代理人，但是的话呢，作为那个中国政府来说的话呢，恐怕他更多的会倾向于至少不是反华，同时呢可能会成为熊猫拥抱派，他可能会所谓的更能够理解我们，更给我们面子，或者呢更能够了解中国国情。我觉得恐怕他也是那个他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线要求吧。
夏明教授指出，中共输出习近平思想，培养和扶植未来可能成为中共代理人或亲中的外国政治家的做法，在可能招募到更多代理人的同时，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中共的进攻行为和恶意。
那么所以呢，就说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对于中共的整个外交来说呢，恐怕呢这是个双刃剑。越那个就是那个进行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对他的抵制呢反而就会越强。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狼外交，对中共利用统战和媒介来输出习近平思想、推销中国模式，给予了坚决的抵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号宣布，美国将终止五项被伪装成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蓬佩奥说，这些计划被北京当局作为大外宣的工具，参与者大多是中国官员，而非一般老百姓。他说，这些计划由中国当局全额资助和统筹，已经成为北京软实力的宣传工具。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说，中共定下基调，动员大量人力和资源，协调一致宣传和推动北京的模式，目的是攻击美国等民主国家。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s that they propagate the narrative tha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is.
他说，他们设法要做的是宣扬他们的叙事，即他们的政体优于我们的政体。最近，他们试图利用新冠病毒疫情说事儿，每天在国营和中共媒体上吹捧中国对新冠病毒所做的应对措施，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做得如何不好。他们没完没了的连篇累牍的进行着各种宣传。张家敦还指出，中共宣传和输出习近平思想和理念的手法，与当年毛泽东时代中共输出毛泽东思想如出一辙。但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国力比当年毛泽东时代更强大，对外宣传的手法也更趋复杂。
Well, the propaganda now is more sophisticated.
他说，中国目前的宣传更加复杂多变，中国有更多的手段宣传其叙事，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统治的理念，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词语表达而已。现在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西方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习近平现在有，因此他们在利用每个场合宣传他们的叙事。张家敦承认，中共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手段输出习近平思想，宣传中国的治国理念，比较有效地拉拢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党，也巩固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有鉴于此，他说，美国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要每天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的叙事，削弱中共的影响力。他说，我认为反制中共宣传的一个方式就是切断同北京的关系，让北京不具有这些资源扩大其宣传，也没有资源发展军力或研发技术或做其他事情。张家敦说， 中国在打破国际惯例和常规，以输出习近平思想和理念来培植中共的代理人，在扩大和巩固中共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同时，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因此对于中共实实在在存在的威胁和挑战，美国必须反制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中国国家药监局星期四12月31号批准了国药集团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上市。新疫苗获准上市，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推广自己研发的疫苗，但疫苗研制的细节仍缺乏透明度。
星期三，国有企业国药集团下属的中国生物北京公司刚刚发布了该疫苗的三期临床实验的阶段性临床数据。该公司称其疫苗的有效性为 79.34%。此前，阿联酋本月称为第一个批准使用该疫苗的国家，巴基斯坦也宣布购买120万剂该疫苗。中国此前仅在7月时批准包括国药集团疫苗在内的至少三种疫苗做紧急使用，提供给感染高危人群。到12月15日，中国已经为450万人做了疫苗接种，国药集团得以批复，或意味着中国大规模接种即将开始。虽然中国疫苗仍不及有效性都达到 90% 以上的辉瑞、 BioNTech 和莫德纳疫苗，但也可视作中国在疫苗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但是国药集团虽提供了有效性，但缺乏数据支持，也没有提供重要的受试人群的规模以及严重副作用方面等信息。这些数据对于中国疫苗在发达国家得以认可并取得一席之地至关重要。国药集团表示，具体数据将随后发布，并将在中外科学期刊上发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表示，要让中国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分别是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他们已经打算购买中国的疫苗。中国将疫苗用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有分析指出，这样的魅力攻势可能会导致美国不满。
英国变异病毒首次在中国发现，中国 CDC 称之为巨大潜在威胁。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报告说，中国首次发现了正在英国迅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的变种。
这种病毒变异发生以后，世界各国迅速中断了与英国的旅行联系，阻止其向外扩散。科学家说，变种病毒比原来的病毒传染力增加了 40% 至 70%。中国国家疾控中心在周三出版的周刊上说，病毒变种是在一个从英国回到中国的23岁的女学生身上发现的。这名女生12月14日在上海做了病毒测试。文章说，这个病例对中国的新冠病毒防控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研究人员在12月24日对这种变体进行基因序列检测，发现这种病毒就是在英国出现的 VUI-2020-1201 病毒株。这种病毒株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有着更强的人际传播能力。中国外交部上周宣布，中国与英国航线无限期中断。上海的这名病人已经被转移到某处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对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展开调查。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四报告说，12月30日新增病例25例，其中9例是本土感染，发生在北京、辽宁和黑龙江，16例来自境外。
美国两艘军舰星期四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后，北京表示抗议。这是美国军舰本月第二次航经这条敏感的海上通道。大约两周前，一个中国航母舰群也航经这条航道。
美国表示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包括扩大对台军售及美军舰船航进台湾海峡，这进一步激化了美中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美国海军表示，约翰·麦凯恩号和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于12月31日例行航进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海军军舰今年第13次航经台湾海峡。 海军方面表示，这些舰船航经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所做的承诺。美国军队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国防部谴责美军舰此次航经台湾海峡是炫耀武力和挑衅搅局，并说中国军方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回应中还说，美舰航经台湾海峡是对台独势力传达错误信号，严重危及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方称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国防部在一则声明中说，美驱逐舰二艘上午由南海航经台湾海峡后续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美舰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期间，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作为，全程掌握我国周边海空域舰机相关动态与应处状况正常。中国军方表示，对美军舰上次于12月19日航经台湾海峡进行了跟踪，并谴责美方行为。次日，中国自制航母山东号编队航经台湾海峡时，台湾军方表示派遣海军各型船舰6艘、空军各型机8架次担任警戒监控任务，依规定适切应处。中国军方则表示，山东号航行经过台湾海峡是前往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训练。
台湾国防部星期三12月30号说，中国过去一年持续发动对台军事挑衅，派军机侵扰台湾空域多达300多架次。然而在另一方面，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由于中国已经将这些威胁挑衅常态化，在相对程度上避开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中国军机绕台虽然由来已久，但目前的密集度和威胁程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共军持续性挑衅侵扰我西南空域年度近380余架次。台湾国防部2017年的国防报告书说，在蔡英文总统的第一任期间，2016年8月到2017年12月的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派军机骚扰台湾的次数总共只有26次。而且台湾军方的一篇研究报告说，当时的绕台飞行的目的主要是宣示一中原则。相比之下，中国自今年9月以来几乎每天派军机袭扰台湾，飞进台湾防空识别区，甚至经常飞越敏感的海峡中线，常常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据美国之音根据台湾国防部官网上公开的资料统计，从今年9月17日到目前为止，总共有138架次的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附近空域。在9月19号，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期间，中国一天之内曾出动了多达19架次军机骚扰台湾。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在回顾本年度国防施政成果时说，针对中国的挑衅，国防部透过全球资讯网及官方推特主动对外发布共军活动信息，除让国人了解国军能精准监控共军动态外，并让国际社会认知中共迫害台海现状之挑衅行为。然而在另一方面，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虽然目前中国军事挑衅的危险性大幅度上升，但由于中国军机几乎天天到台海空域报道，相关军机挑衅已经较少引起媒体的很大关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梅慧林说，这一现象尤其令人担忧。
So for me, this is very problematic, and maybe it doesn't make the news because this is happening every single day. It's problematic because one,
他说这很成问题，由于天天发生，所以也许就不成为新闻了。这很成问题是因为首先中国可以借此加强训练，确实有助于提高军力。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将军事挑衅正常化、常态化，令这些挑衅是一些不值得其他国家做出任何反应的事。 台湾国防部网站上本月初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的3月31日，中国战机自1999年后首次有意飞越海峡中线。当时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为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挑衅行为。梅慧林说，这些常态化的挑衅所构成的威胁远比以前更加严重。他说，北京正在失去耐心，而且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有对台使用军事力量的选择。中国军方正在非常自信地运用这一选择。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北京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抱有和平统一的幻想，在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同时，不时推出各种对台优惠政策。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官方已经意识到和平统一前景会基本丧失。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在熙最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在合统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这是以武促统，兵临城下，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王在熙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缩小代价。分析人士指出，在合统无望、武统代价太大之间，中国目前选择了兵临城下，以其相对台湾庞大的军力，欲以常态化的军演和军机、军舰巡航压垮、拖垮台湾。由于两岸军事资源高度不对称，中国常态化扰台会大量消耗台湾有限的防务资源。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一支空军，在世界名列第三。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说，中国空军拥有2500多架飞机，其中战斗机约2000架。相比之下，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曾在上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目前台湾空军战斗机数量不到400架，其中 F-5 战斗机25架， F-16 战斗机142架。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一篇报告估计，目前台湾只有289架战斗机，如果中国持续骚扰台湾，从中长期来看，台湾很可能将无力应对。路透社在本月初的一篇报道中说，常态化是中国发动的对台挥区战争的手段之一，其目的是让台湾筋疲力尽。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称这一战术超级有效。他对路透社说，你的花园是你的，但其实你的邻居一直待在那里，他们是在声明那是他们的，而这个花园离你的房子只有一步之遥。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说，鉴于中国军机的挑衅，台湾军方现在不分昼夜、不分平假日坚守岗位，全程监控及妥善应处。在另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军机常态化例行巡航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媒体的关注，但这种方式无法让台湾屈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一社说，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意图、对由此可能引发的冲突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像我们这也是属于国防台湾国防部的一个智库，我们都自然会做最坏的想定、最坏的设想，但是我们这边已经明定了，就是我们不会是第一级，不会有我们去开第一枪。台湾是民主多元社会，民众对这个有相当的了解跟认知。中国大陆北京这方面的作为，当然是常常从事一个消耗战，这也是他们以优势的这个资源要进行对台进行不对称的作战，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弱势的要进行不对称作战。那所以台湾会用一个聪明而谨慎的方式，而且会对整个社会都有这个公开透明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去有充分的 awareness， 有充分的理解。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中国将这些军事行动描绘成正常化训练，使之常态化，或许可以暂时避开一些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但是并不能说北京的策略就是成功的。
All of China's flyovers and build-up have done nothing to deter increased U.S. Collaboration with Taiwan. So in some respects, you could say that
他说，所有这些军机绕台和军事压力丝毫没能阻止美国和台湾越来越多的合作，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说，你可以说这种咄咄逼人的压力在阻止美国或者甚至是加强中国的优势方面都是不成功的。他说，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常态化挑衅只会让地区邻国更加接近美国。
为了加强控制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俄罗斯升级组建专门军区，这一举动显示了在当今的俄罗斯军事战略中对北极的突出重视。俄罗斯未来如何在北极事务上与中国互动将更加引人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21日签署专门的命令，从明年1月1日起，俄罗斯北方舰队将会升级为独立的军区。俄罗斯十多年前的军事改革之后，目前有东部、西部、中部和南部四大军区，北方舰队因此将会成为新的第五大军区。过去由俄军西部军区负责的科米共和国、涅涅茨自治区、莫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两州的防务，这次也将划归由北方舰队负责。上述这四个地区的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位于北极圈境内。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把北方舰队升级为第五大军区，说明北极地区正成为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个重点。作为新的第五大军区的北方舰队的防卫方向将集中针对北极和北极航道。在俄罗斯现有的四大军区中，俄军东部军区除了下辖的太平洋舰队主要针对美、日和中国的海军外，东部军区的主要防卫方向集中中国，俄军中部军区针对中亚，南部军区则主要负责南北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方向，西部军区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北方舰队司令部位于北极圈境内，距离摩尔曼斯克不远，克拉半岛和巴伦支海上的军港城市北莫尔斯克。在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四大海军舰队中，北方舰队传统上一直战力最强和实力最大。冷战年代，苏联北方舰队作为一线兵力，主要在北极水域以及北大西洋与美军和北约对抗。北方舰队过去作为单纯的海军力量归俄军西部军区管辖，但随着围绕北极地区的大国博弈日益加剧，从2014年起，俄罗斯领导层决定北方舰队脱离西部军区，专门组建了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与此同时，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北极的军事投入，俄罗斯目前正在大批建造包括核能和传统动力在内的各种破冰船，更为北方舰队专门建造军用破冰船。苏联解体后被废弃的位于北极的机场、营房、军事基地等等，目前不但被重新恢复，俄罗斯更建造了一批新的军事基础设施，专门为北极地区研制的各种武器装备也正源源不断投入北方舰队服役，包括 S-400 防空导弹、其他的先进的岸舰导弹、雷达侦察和预警系统等等武器装备，目前都已经在北极地区部署。今天的北方舰队除了拥有传统上的海军水面舰艇和潜艇之外，目前还指挥着驻防北极地区的大量陆军和空军以及防空兵部队，其中包括陆军第十四军和空军第四十五军。北方舰队的大批军事基地因此遍布北冰洋沿岸和沿线的岛屿上。北方舰队过去曾经拥有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和岸防兵力， 但最近几年，俄军特别从中部和西部军区抽调大批兵力，划归北方舰队指挥，让他们常驻北极。北方舰队下辖的陆军第十四军旗下两个旅是北极作战部队，特别装备有各种类型的雪橇，可在严寒和低温条件下启动作战的主战坦克 T80BBM， 以及能够架设在履带牵引车上的火炮和防空导弹等等。俄军还为北极作战部队研制了专门的制服，不但防寒，还能防止冰水的侵入。北极作战部队经过专门的极地作战训练，包括滑雪，使用狗拉和鹿拉雪橇，在积雪中构筑工事、掩体和营地等等。最近几年来，北方舰队每年都要在北极地区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包括穿越北极航道。2016年，为期两个月的军事演习规模最大。演习假设北极遭受大规模的导弹和空中攻击，假想敌还占领和登陆北冰洋上的岛屿，北方舰队发动反攻。俄罗斯媒体说，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显然认为，在经过了2014年之后的各种整合和准备，北方舰队升级为独立的第五大军区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已经退役的北方舰队前司令波波夫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北方舰队升级为第五大军区之后，对俄罗斯在当地从事军事动员、征兵、与地方政府协调，特别是建设和开发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都非常有利。他认为，北方舰队早已经在履行第五大军区的职责，普京的命令只是把北方舰队正在从事的工作正式化和法理化。军事评论人士采冈诺克说，俄罗斯几年前通过新版的海军理论后，尤其加强了对北极地区的经营，其中北方舰队成为重中之重。除了加强军力部署等硬件的建设之外，也更加关注北极地区军事基地的生活和补给设施的建设。采冈诺克说，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证北方舰队军人在极地特殊条件下能够享受有正常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俄罗斯几年前还通过了专门的条例，要求通过北极航道的外国舰船必须事先通知俄罗斯，并使用俄罗斯的饮水源，否则俄罗斯将会阻止，甚至可能会扣留或是击毁外国舰船。2018年曾经推出的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到了北京会积极参与北极事务，并特别强调中国是近北极地区的国家。中国对北极不断增加的兴趣以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引起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警觉。近年来，中国货船也更多地使用北极航道。针对俄罗斯试图独霸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中国未来将如何反应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